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观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 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呀，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天堂 永恒的宝贵。在圣经诗篇86篇告诉我们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拜偶像，神并不鉴察，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是一个诚挚的忠告，要我们快快的信服福音，接受他的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神给我们的应许说，信子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以真神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发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称颂。盼望我们早早的听到福音，也从心里面信服福音，来归向主，来敬拜他。约伯记7:9说，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再没有机会得救了，人去世以后没有机会再信主。朋友，盼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接受主的救恩，能够得到天堂的恩典福分的应许。天堂是永恒宝贵的。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活到100岁或者是更多的年岁》。这个书的作者告诉大家，长寿的秘诀，第一，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思想。另外呢，就是要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不要常常活在过去的里面。然后讲到要常常为别人做一些美事，帮助人能够渡过难关。其实这个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情，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以上的提议对健康长寿快乐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在圣经里面记载叫做马土萨拉，他活到969岁。但是我认为比长寿更重要的是，那就是人生最终的盼望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记载在罗马书15:13。朋友，耶稣所给人类提供的是永恒的生命，是不朽和不死的生命。他的应许不但是对健康长寿有帮助，而且即使生命有不如意的情形发生，也不会绝望，因为他可以祈求主得到帮助。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圣经把人的身体比方作帐篷一样，身体可能渐渐会变老变坏， 就好像从帐篷里搬了出来一样。这时候要得到神他所应许的赐福，在神的所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一个永不朽坏、永不死亡的身体，要成为像主一样荣耀的身体，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的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进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 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先知预言耶稣降生。
现在您所要听的故事，是人间最伟大、无与伦比的故事。这故事对每位听众，无论男女老少，是千秋不朽、百听不厌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是将近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
知道了，你要上圣殿去读那些古代经书了，对不对啊？
是啊，老伴儿，我们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些人看圣殿，只懂得欣赏它的外表，但对我来说，到圣殿里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啊，到圣殿里去读那些古代先知书，那些书啊比圣殿还宝贵呢。好了，回头见啊。
这个人呢、啊、打从我少女时代认识他起，他就是那么爱研究上帝的话。他常说啊，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进到圣殿里那间保存古代经书的藏书室。那些经书都是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现在的人已经大都不懂那种古话了，但是我那老伴儿却还精通得很呢。来啦来啦，
伯母好，西面伯伯回来了吗？
他应该快回来了，进来等等他吧。他要是知道你来过没见到你，他会难过的。来来客厅坐啊，我给你倒一杯蜂蜜茶，你边喝边等。
谢谢您伯母。
喏，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一定是你西面伯伯回来了。
西面伯伯、
哎、你好啊，雅各小朋友，真高兴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要来告诉你西面伯伯了？
是这样的啦，今儿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往圣殿去，我想您去读了那些古代经书以后，一定又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好想现在就听您讲哦。
真高兴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小听众，我确实有些既有趣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哦。
我就知道来找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雅各，我的好孩子，但是这个故事啊，是要说给你全家听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呢、啊、都会感兴趣，所以我最好啊等你们全家都在的时候再讲，好不好？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找他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不急不急，你先回去啊，把晚饭吃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讲故事呢。
谢谢您伯伯，真希望您就是我的亲伯伯。妈妈，我们快开饭吧，快，西面伯伯说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跟我们全家说。妹妹呢？小妹，快来吃饭哦，吃完饭我们都要去西面伯伯家听故事哦。哦，对，爷爷，您得多加件毛衣，外面天气有点凉喽。
雅各，我的小兄弟，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领袖。我发现你发动人很有一套，动作挺快的嘛。
我这个儿子啊，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爱听故事的小孩了，只要有故事听啊，他绝不放过的。
我们搬到耶路撒冷来是搬对了， 尤其能住在西面伯伯家隔壁，是我们的福气。
别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才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
好了好了，快说故事嘛。
原来小妹妹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爱听故事啊。好，我这就说了啊。今天晚上的故事啊，只是开头一段而已。以后啊，我还有好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听哦。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是您每天上圣殿从先知书上看来的？
不错，今天呢，我读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卷书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喽。
哇，那这卷书比您的年纪还大了，是不是西面伯伯？
是大了一点，但那里面的话一点也不老旧，我觉得读起来啊，就像上帝亲笔写给我的一样。你们听听啊，我今天抄的这一段，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好奇怪的名字哦，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是有点怪，但它有个特别的意思。
伯伯，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吗？或是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还是要到将来才应验？
老先生，这预言有一部分呢，已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应验了，但是我相信呢，要到我们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算是完全的应验。
我曾听过不少人在猜测，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以什么方式来临。
是啊，这么多的猜测叫人都糊涂了。
妈，什么是猜测？
猜测啊，就是人们只凭自己的猜想和看法去判断一些将来的事情。
雅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天天上圣殿去研究那些古代经书，因为我不想被猜测蒙骗，我要明白真理。
哦，
真感谢您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确也想明白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究啊。再听听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么多的名号都是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吗？
是的。这段预言还说到他的王权将不断的增长，他的王国将永享太平，不再有战争和伤亡。你们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伯伯，我看到您在纸上最后一行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雅各，你怎么可以偷看呢？不过说真的，西面伯伯，您刚念的那些经文真好，但愿我们的宗教领袖也能对这些预言感到兴趣。
伯伯，这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我看得到吗？
是啊，那他会不会住在我们那个漂亮的圣殿呢？
孩子们，这些问题不好答复，我只能说，我盼望弥赛亚在今日降生。我已经求过上帝，让我在死前见到弥赛亚一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成全我的。
会的，西面伯伯，上帝知道您是个大好人，他一定会成全你的。真希望可以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其实预言中有提到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大概的推算出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不过那仍然需要懂得一些历史和算术知识才行。这方面 对你们小孩来说可能太深了。
不知道弥赛亚的父亲是不是能算出那个时间呢？我倒是蛮有兴趣算算看的。
我觉得一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马上就要发生了。最近这几天，每一天弥赛亚都有可能降生哦。
嗯，那表示我们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可以听呢。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让西面伯伯休息了。
是啊，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听的。今天晚上只是我们家庭故事时间的一个开始而已啊。
我们一定每天回来听。谢谢您，西面伯伯。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假象，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700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弥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 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做门徒的代价。你曾经坐下计算过你为信心付出的代价吗？我是琼宁，这是我常做的事。当我能展开笑容，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当我感到残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我觉得什么都顺利，这种情况都会让我想想，究竟我付出了什么代价才换得这种欢愉。我寻到的答案竟然是既简短又痛苦，就是付出所有。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回应，包括那年轻又富有的长官。耶稣告诉他，若要经历神的喜乐，就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并要跟随他，认定他是主。这年轻人肯定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像失败者般沮丧地离开。许多基督徒把付代价这事轻忽小看了，他们不曾思索，也没有好奇心想知道，只把喜乐和祝福、美好的日子 顺利的时光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会想到，而且更糟糕的是，不会考虑付代价这回事。我们把罪用力摔到台面上，以换取某人的血，带着铺上厚实棉的灵魂及上天堂的地契离开。处理完永生后，回到原来的生活，在态度上也许会改变一下，在星期天或节日期间履行对神的义务，但神是不会让我们侥幸逃脱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0:38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朋友们，耶稣实实在在的对年轻的长官所说的，对我们也是有效的。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忍痛的。我希望你能谦恭地把耶稣在马太福音10所说的记好，好使你成为一个每天计算代价的基督徒。希望你不要把真理变作陈词滥调。每当你提到受苦或提到主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朋友的我劝你不要说的像不值得一提的琐事，反之，请把那从征战历练中得到的智慧与人分享。这难得的智慧来得不易，好像是被筛过，像谷粒被打谷机击打出来的。你体会到痛苦，不过是祝福表面的淤伤而已。不管怎样，它是一个祝福。不管你的伴侣的样子如何不正常，皮肤颜色如何黝黑，依然是你的伴侣。困难驱使你分享并体会基督所受的痛苦，更使你与耶稣的关系更密切，有笔墨难以形容的甜蜜。正如某人说，想想你所受的痛苦是从神的左手递过来的，因有左手总比没有手好，而且是更好。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寓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摄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 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愿神祝福您。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Cleanse me from sin.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